弟兄姐妹平安，6月15号张博士解成为主的灵修标题 Getting Moving， 跟昨天的标题一样，动起来可以翻译成采取行动，引用的是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 Add to your faith， 加到你的信心之上点点点。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就是讲，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点点点。那昨天讲到是在毅力方面你要动起来，你要采取行动，今天谈到的是在 drudgery 呢，我们是翻译成苦工，就苦差事，日复一日，很乏味，很卑贱，很令人疲倦，很恼火的等等这些工作。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这边的经文里面说，我们呢已经变成是跟神的性情有份分享者，我们分享了神的性情，而且我们现在呢应该更加的殷勤spuday， 更加的热心，更加的认真，更加的急忙，专注在形成一个敬虔的习惯你去看彼得后书一章四到五节，你就知道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德行加上知识，有知识加上节制，有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要加上敬虔前进，有前进要加上爱弟兄心，有爱弟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心等等。然后张博士就说，我们呢是该把所有品德所表示的那些呢都加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人生来很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就具有美德，那是必须被培养发展的。我们也不是生来就具有习惯的，我们必须根基在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这个基础上去形成敬虔的习惯。我们不是要被看见好像神的那种完美啊发亮的榜样，而是呢要让人家看见凡夫俗子生命这种日常精髓，展现出神的恩典的奇迹。但是呢 drudgery 苦工苦差事，乏味的卑贱的令人疲倦的这些工作，是真品德的考验。我们灵命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只寻找去做大事，然而呢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到五节却说，耶稣拿起一条毛巾来开始洗门徒的脚。第二段，我们都有那些时间，就是没有灯光闪闪，也没有明显的对生活的一种狂喜兴奋出现，没有，我们没有经历什么，我们只有生活中很例行的公事，那些日常的工作。但是呢在我们从神来的那种灵感鼓舞的时期，在这之间生活常规实际上是神拯救我们的一种方式，所以别总是要期待神给你他的那种刺激的时刻，但是呢要学习活在那些苦差事，生活中的那种苦差事，苦就是很乏味很沉闷很卑贱的工作令人疲倦的那个时刻呢，是要靠神的 power， 神的能力所以呢你要学习是这样的活，在那种苦差事苦工的时期呢，你是靠神的能力去活的。第三段，对我们来讲要做彼得在彼得后书这里所讲的这些，有了什么要加要增加要去加是困难的。我们说我们并不期待神以那种安逸的花床把我们带向天堂，然而我们的作为呢却好像我们就是要那样。我们必须要明了，甚至在生活中最小细节的顺服都有神恩典的那种无所不能的 power 全能在背后的。若我会尽我的责任，不是为了责任之故而尽责任，而是因为信我信神正发动我的境遇的话，那么就在我顺服的那一点上，神一切 宏伟壮观的恩典，就借着基督十架荣耀的赎罪祭都是我的了。那今天张博士继昨天讲啊，你要起来住在神的里面，在毅力上你要不断去勤劳的努力的操练，今天张博士就特别讲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常生活这种苦工 drudgery， 这个字很难翻译哦，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把它翻译成苦工啊，这个苦工在日常生活惯例这种我们是很容易松懈的。那因为我们很容易松懈，所以呢今天张博士就讲说你要去加，要去加，所以第一点当你要去加的时候呢，这个加你还记得张博士写成为主5月10号有讲到我们要加，这个加就表示我们必须要去做些什么，我们要去增加。那今天张博士讲的是说在苦工方面你要去增加，把加到你信心上，把什么加到信心上，就是德行，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培养你的美德的习惯，因为神已经让你在他的这个神的性情上有份参与了，所以呢你就要在神已经放到你里面，他救赎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在你里面那种新生命，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去增加那个敬虔的好习惯，你要去培养好习惯。那接下去第二点我就要讲，就是我们在讲苦工 drudgery， 张博士说 drudgery 就是日常生活的惯例，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吃完早餐出去赶地铁赶捷运赶公交，然后就到公司上班，或就到学校上课，或者就把孩子弄完早餐啊，送老公出门啊，然后就打扫，然后就去买菜，这些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就下班或放学，然后就回家，然后烧饭做饭，然后吃完晚饭，然后很累了，然后出去散步或遛狗，或者夫妻带着孩子亲子关系，或者呢你就追着孩子，你要写功课，或者孩子就吵闹，然后孩子如果小你还帮孩子洗澡，孩子稍微大一点追着孩子要孩子洗澡，然后呢催他们上床，然后呢哇你跟老公或你跟老婆松一口气也差不多10点多11点，然后就睡觉觉得好累，或者呢你就看看电视，或者呢就跟你爸你妈或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然后就看一下电视，然后呢很累了觉得很没有什么意思，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等着什么，等着周末，然后周末也许呢有点小钱就出去看看电影啦，逛逛街啦，买买东西啦，或者呢去餐馆呢小吃一下，然后礼拜天呢如果是基督徒，当然听结成为主应该就是基督徒啊，你就到教会去，那如果你是比较敬虔的，那教会服事有一天下来有教会参与不管是施班啦、招待啦、收奉献啦、领圣餐啦领会领事等等，那如果没有呢就是这样听一场道，然后再来评估一下这个牧师讲的好不好，回去跟老公老婆呢把牧师讲的道说出来，说他今天讲的不好或者他今天讲的很好等等等等，然后呢礼拜天然后就准备又是礼拜一了，难怪美国人每一次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早上大家都垂头丧气的，因为这个就叫 drudgery， 就是说这种人很乏味的很卑贱的没什么意思的令人很疲倦的，反正就这样烧饭做菜洗衣服吃喝拉屎，烧饭做菜洗衣服吃喝拉屎老公老婆孩子就是这样。那张博士就讲说 drudgery 是我们真品德的一个考验，在2月19号的时候张博士有讲过我们要采取主动来对抗这种苦差事，这种苦工，因为日常生活繁复俗子很容易让我们就觉得没意思，那没意思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这是你真品德的考验。下一点第三点就是你会期待那种兴奋，你希望神跟你有什么特别的灵感，或者什么有谁来拜访你，或因为我们都有那种这种生活太平凡平淡，也没有闪光灯闪烁，也没有人来访问我们，也没有什么拍照，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你会期待有一些什么样的刺激你知道吗？平凡平淡到最后 老公老婆你们俩的这个婚姻生活呢就平凡平淡，如果平常没有按照圣经之道经营呢，平凡平淡吵吵架，反正吵来吵去不都是吵那些吗？不是为金钱吵，不是为你想买这他不要买，或者你不要买他要买，或者呢就是为家里呢什么颜色的，或者是为你给你爸妈的钱多过你给我爸妈的钱，或者为我要你到我爸妈家你就不可能，但是你就要我去你爸妈家，或者就是为小孩子的管教等等等等，总之吵来吵去我们就一句话 daily life 日常生活，或者我们就讲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就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形容好了。在这种平凡平淡平时的生活中，你活不出那种 excellency， 你活不出那些美德。你说你信耶稣你有信心，但是你要去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美德，在神已经做成的救恩在你心里面去培养神的美德，把神给你那个生命啊，在你生命中把它表明，这是你要去培养，把它形成良好的敬虔习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第一个良好美德就信心，凭着信心赶紧回到圣经里面看此时此刻发生什么事，应该怎么回应，应该怎么看。但是如果你没有你们俩夫妻结婚了，甜甜蜜蜜的小蜜月期过了，你就等着吧，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好，开始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吵到什么时候呢？吵到小孩子，有人说七年之痒有人三年，有人呢十年，总之平凡平淡的生活这时候突然冒出来。因为平常吵来吵去就吵那几样，你怎么反应你会说什么我都知道，你知道吗？配偶之间是最知道怎么样去激怒对方，因为你太知道对方很在意什么，你太知道对方的软弱，那当他攻击你的时候你也很知道怎么去反击他，你知道怎么去做一把火柴把他里面的火给点燃出来，然后他也知道呢你现在点燃他的火，他也知道怎么样把这把火呢继续烧在你头上，你们俩夫妻就狗咬狗烧来烧去。结果呢有一天，我跟你讲这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是平凡平淡，到有一天突然某一个小三 step in， 这个小三有可能就是微信圈，有可能是你的酒肉朋友出去交际应酬喝酒，有啊，我中国带的学员就是这样子啊终于有一天喝到那个吐到呢他那个酒精中毒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就是他吐到他都要送医院，他都觉得他要死了，从那天开始他才说他不喝酒。哇，不喝酒呢也不去培养敬虔的美德，只是到处吹嘘说他现在不喝酒，但生命呢也没有转向基督。所以呢你的小三可能就是这些交际应酬你的酒肉朋友，但也可能是真实生活中有个异性的来吸引你，比方说以男的弟兄来讲就有一个女的，这女的呢可能是外面的人，特别是在美国啊，我没有身份你有身份，我没钱你有钱，那太简单了。那如果你意志不坚定，我只要到教会去，我只要表现出，我告诉你哦，男人很容易被女人那种撒娇啊，那种很柔弱，那男人再怎么样在妻子面前是很没有用的人呢，只要他在某个女子上被那个女子说哇大宝哇你真好谢谢你，哇这个大宝一下子就飞上云霄，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是这个女子的救世主，你知道吗？男人那种英雄主义就立刻出现，哪怕这个女的不一定很漂亮，但是呢她懂得撒娇，她懂得说哇你太好了谢谢你，我以前的老公，我离婚的老公，我死去的老公都不像你这样，哇你被人家夸一两句你就想哇我那个黄脸婆她都不夸我，曾经跟我吵你看，那然后呢你渐渐年长年老呢，你也不觉得你失去了那个吸引力，对你老婆你可能失去了吸引力，可是对这个小三呢，他天天哄你你知道吗，天天哎，真是很可怜，真的是连教会里面信耶稣的人为了现实生活不去依靠耶稣也会来勾引，也会来我也不能讲勾引，因为如果你里面没有东西怎么会被勾引呢？张博士不是讲吗，试探是沿着我们里面的本质而来的嘛，对不对？你对耶和华心不专，你一下就被女人，你说老师公平起见了、啊，阿华也会被勾引走，好好好，我们就被小三勾引走，有男的有女的是一样的。所以 我们都会期待某种的兴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跟我老婆太平凡平淡，吵来吵去都没什么，突然之间某个女人进来，某个女人的温柔，我立刻那种兴奋就出现了。然后下一点，张博士要我们学习是依靠神的能力，在这种平凡平淡日常生活中去活出信心，去把美德加到信心上。所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他并没有立刻马上我们信耶稣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在地上要进展成圣，我们也知道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嘛，那要是我信主了，哇，我就一路上了，就是我的床睡在那里，然后床上铺满了花香鸟语，我就这么开开心心就被主接回天家。不是的，我们头脑上都知道亚当犯的罪，这个世界在罪的咒诅之下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却是希望，却是想要神用安逸把我们带向天堂。我就想起来那个月月呢，他就问我，他说老师，崇拜学报告我们要看十本书，看十篇文章，这个有没有错啊？太多了吧。后来我痛骂他一顿，我说你们中国神学生就是这样啊，所有老师呢都被要求把你们当神学生，像美国那样，可是你们呢书也不看，那么偷懒，就是这个老师来教课，你上完课了你就觉得学了老师所讲的就是一切，充其量老师再给你一本或两本你所指定的有中文翻译的教科书，你就觉得 that's enough， 够了。然后呢中国培训你呢，你初中毕业反正你只要愿意都来学，还学给你大学程度文凭，还最后呢再让你回来进修，给你道学硕士的文凭，给你神学硕士的文凭。其实你的程度是很差的，你知道吗？但你也就这样，然后呢也有几本解经书，然后呢就因为中国需要嘛，特殊嘛，所以呢你也在家庭教会讲起道来，你就觉得自己很行了。然后甚至有机会有钱呢，跑到外面去进修一下什么一个神学硕士，回来度个羊，就好像可以在神学院教书。可是我告诉你，你实际的程度连在海外在美国神学院一个道学硕士真的都不如。那你竟然就说老师三本书十本书十篇文章太多了，我们不行，到哪里去找？我说那你们都因为 David Patterson 过回天家，你们的那个文章转来转去一副都是你们被他教导，他温文儒雅，你真的知道他是谁吗？没有啊，你也没被他教过啊。我说好，假设今天他教你，然后一门课他就指定你说在班上宣布说我们要看十本书，我们要看十篇文章，然后你们要交期末报告。我说你去问我魏敏的现在的恒生夫妻，你问他每次老师一宣布作业要看几本书，写多少，看多少文章，写多少报告的时候，有没有听班上的同学说啊，老师你是不是打字打错了，不是十本吧，是一本吧，你还有脸这样跟我讲说老师你是不是打字错误，你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太多。你看到没有，人人都想要成长成熟成圣，人人都羡慕那种所谓的大师，所谓的有名，所谓的有内涵。我记得有几个学生就说他们就发现自己很肤浅，因为突然发现有不肤浅的有深度的人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哇，学生一比较那就想说我们不想要肤浅。我说行啊，祷告主，那神就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就，成就的意思就是神一定会垂听，一定会答应你，让你不肤浅，但是你的责任嘛，神不会做你的责任的部分，是你自己要去加，有了初中的程度就加上高中的程度，有了高中的程度就要加上大学的程度，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是你要去做这个动作的，要殷勤。在彼得后书里面那个加更加的殷勤，Spudei 殷勤热心急忙，是你要去， 不是神要去做这个动作的。你又想有大学的程度，你才只有初中的程度，你怎么办？你提升你自己啊。所以我很喜欢小麦子牧师，他说老师我程度不高，他很谦卑，我程度不高，那我就勤能补拙嘛。我看一本书我程度不高，我就看十本，看十本不够我就看五十本，看五十本不够我就看一百本，老师你开书单给我。我答应要开给他，但是呢因为当时太忙了，然后呢等到不忙的时候一路上生病，我还没开给他。但我就佩服这样的人，努力殷勤，自己的责任部分自己要去尽，才不会说我程度不够，然后呢我就在这里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博士，两个硕士的程度，然后呢我不要看那么多书。你不看那么多书你怎么成长？你以为透过我们这些老师，我们老师很有限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门课的内容，虽然我是看了一百本书把它综合起来，但也毕竟你是二手从我这里领受的，你知道吗？然后你二手领受那一百本，在一学期里面这一本只有几分之几，比方说这一本只有百分之一，那一本只有百分之一，这样综合起来百分之二十讲给你听的，你自己岂不当去看吗？你就会发现我们呢就是这样，在地上呢都很平凡平淡，然后呢每一次呢我们得增加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该安逸，但是每一次我们自己的责任要去增加要去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呢就翘起手翘起腿来，然后就等着在我们吃喝拉屎当中，神自己直接手指头，全能的手指头一点我们，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哎呀真的是难怪崔牧师的弟弟啊崔琦在1998年拿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我记得先前他说他要去带那个国家科学实验的人员，所以他说姐你等我回来，你一定要等我回来。那一年八月，然后呢崔牧师竟然说哈七月底说啊，崔琦要我等他回来，我都不知道我等得到等不到。我就心想说崔牧师，我八月二十三生日，现在才七月底，你怎么会说等不到？那什么意思啊？然后其实崔牧师大概知道自己的体力吧，然后在这之前崔琦来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年年被提名，但他家族在诺贝尔界的人太少，就是反正在物理学界没有什么知名人士，最后呢年年提到1998年终于把那个殊荣归给他。在这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一回事，是后来那一年七月底崔牧师说啊，崔琦今年又被提名了。我说提名啥？他说诺贝尔物理奖。我说不是一年提一个吗？他说不，他年年被提。我说那他为什么没得？我心想一定是太差所以没得。那崔牧师说我们家族没人在物理学界啊，你知道诺贝尔就是你得很多人提名，很多人帮你推荐的嘛。 OK make the story short， 我们简短来讲，我曾经跟崔琦聊天过，我就问他，我说你常跑来跑去带这些物理学界的这些博士生我请问你最喜欢带哪一个国家的人？他说我先用三个地方来做比喻，有来自美国的学生，有来自台湾的学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说我最喜欢带来自美国的学生，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要读博士，他们很脚踏实地，他们不虚浮，他们做实验就一头栽进去。然后第二个是台湾来的呢也很脚踏实地但是呢好像在做这个时候呢多少还是有一点是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拿一个博士学位去读。然后他说我最不喜欢带的就是中国大陆来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中国大陆来的人呢，他们实验啊，他们做什么，他们很不切实际，很虚浮，都是假的，所以他不喜欢带。所以你知道吗，你信了耶稣了，你在这个地上连你成圣成长，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从 充充足足，你是要去操练的，这样才不会让你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可是呢，你都不去操练，你很虚浮，你知道吗？哇，就像做学问一样，就觉得呢，造一个假，嘴巴说一下，你就生命就会变得这么美吗？我跟你讲，真的这个生命实在经不起考验的。我看那个北京门徒神学院的学生，然后后来做了传道人，我听他讲到那种，我就听着，然后呢，他就申请到美国来读书，我就心想，我愿意支持，我真的愿意支持，所以呢，我就说，请你把银行账户给我，我就把美金转过去给他，就转过去给他说，他一句谢谢都没有，反而问我说，哎，我们又不认识这个，怎么是这个机构转过来给我们，哎，怎么怎么的。后来我的同工看了这个信都很伤心，我就跟他讲了，我就说某某弟兄，我今天不是因为我奉献这个钱给你后我才说这，但是我真的是要提醒你，你作为一个传道人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是传道人，我凭什么要支持你，我凭什么要给你1200块钱美金，我凭什么要给你，你知道吗？我也是很辛苦讲道，对不对？我的钱都奉献去支持神国事工，支持神国传道人，支持保罗老师，那人家最起码都是很认为很感恩的，认为这是神给的，怎么就只有你一句谢谢都没有，还啪啦啪啦的说那些。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没有说感谢的话，你还这种口气，你的生命真的，我没有说你的生命真的太差，但我心想，你这样能回去回中国教课，你最好不要被我，如果你生命没有认罪悔改成长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啊，在我眼里啊，你只有你连真知识的真知识关于耶稣基督的都没有，你怎么会觉得我们就是应当支持你呢？然后支持你，你竟然都没有一句谢谢呢？那你怎么反是那种口气呢？当我这样写回去给他的时候，他竟然就是等等说什么，大概意思说谢谢啊，什么都没有讲，就讲这么一两句谢谢。我不后悔支持他，但我不会推荐他。为什么？因为生命啊是要在地上操练的，要去加，对不对？要去增加嘛，所以你就发现什么？哇，在生活中最小细节上的顺服，当你一旦顺服，你就会发现这个背后真的有神的恩典、神的 power、神的全能的作为在背后。你能够顺服，那完全是神的恩典，让你明白耶稣基督，让你谦卑，让你顺服。你能够顺服，那完全是基督的爱得着你，那完全是基督十字架赎罪祭你明白了。但很可惜，大多数的人都不明白，他们头脑知识呢，悟性上呢懂，灵性上呢是不懂，因为没有灵性。其实我这样讲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什么时候才能培养起来？你说老师，那中国没有很好的神学生，没有很好的传道吗？有，我认识好多个，人家很忠心的，人家为主吃苦，我听说的，面对面的，这些都有哦，真的。你看 HB， 我就挺喜欢他的，哇，这个从小信主真有福。哇，长大以后那个生命，再加上自己愿意追求，对不对？但是真的很少人能够在最小的细节的生活中去顺服神。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成长的，但是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在苦工苦差事方面，在这种惯例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增加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在安逸的生活里面，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真的太安逸了，有一天神真的会击打我们，神真的会。你如果在最小的细节生活中，你不懂得那个安逸就在我们背后，你安逸惯了，你知道吗？所以呢， 你跟你妻子的婚姻关系需要去操练去经营，你不愿意。有人说，老师你辅导那么多夫妻成功吗？你抑郁症的人辅导成功吗？我说 by God's grace， 靠着神的恩典，他们被神得着了。我只能这么说，你问我成吗？我认为即使他们没有归向耶稣基督，我个人认为也是成的。因为从过程到结束，他们来找我，到最后他们选择归向基督或不选择归向基督，我都是向神尽心尽力的。所以如果你真要问我，我就说大多数的他们都回到神面前了。那你说，老师我看你教导齁，你讲这个张博士结成为主，你知道别人讲的都是很温柔的吗？都说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6月15号，今天的标题是，哇，每个人都是讲的很温柔的，连翻译的内容念过去都是很温柔的，连举例都是很温柔的。老师我咋听你讲这些东西呢？讲一讲，我感觉你很激动呢，我感觉你很 too strong 呢。对，你会觉得我 I'm too strong， 因为我在做教导。你知道教导是什么？教导就是在你还没有掉还没有犯错之前，我们要 prevent， 要预防你，所以要装备你，所以要严格的警告你。但是万一你被罪重伤了呢？那你来找我做辅导的时候呢，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辅导观摩都看见，哪真像土豆说，老师您被妖魔化了。我说谁呀？咋妖魔我了？多年前土豆就讲啊，我们北京来了一个从加州来的牧师，一听我在学圣经辅导，就说啊，你不要学李老师的圣经辅导啊，他一定叫你跪起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而且很凶的这样口气说。我就笑了，然后我说土豆，那你也上过我们的辅导观摩，你觉得我是这样吗？他说当然不是。所以我说您被妖魔化了。那反正被妖魔化也没关系啊，不管谁妖魔化我嘛，反正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啊。他们从前风闻有我这么叫人家凶狠的认下跪下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那他要说就让他说吧。但最起码如果一对一辅导的话，我在神面前，连我的学生现在在台南做师母，在台北做师母，都说哇，老师我要晕倒了，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呢？我头都晕了，我头都疼了，我被这个人这样带着走我都受不了了。我就笑一笑，为什么？来辅导的人就等于，以医院来讲，就等于你到医院，现在这些人呢来看诊，他是病人，他到那个什么那个 intensive care center， 明白吗？到 intensive care center unit， 就是到急诊了，到加护病房了，到加护病房，那当然我们要医治他嘛，对不对？我们爱他，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嘛。那你拿还能够拿着手术刀去割他呢？还这样讲，神学生就很不服气的说，老师那你为什么对我们神学生就没有那么温柔呢？第一，我没有辅导你们，第二，你们悖逆，你们是应当受责备，你们不应当借着说啊，那我们也是受伤。你受什么伤啊？你明知故犯。你受什么伤啊？你骄傲。你受什么伤啊？你坚持你坚持的。你受什么伤啊？你把恶行恶传染给全会众，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提到要采取主动去对抗这个 drudgery， 这个对抗这个日行公事苦差事，这是张博士2月19号讲的。而5月10号张博士说，这是你要努力去加增进去的，加增。那今天张博士就昨天讲，你要采取行动，你不是只是坐在那里，你要在日常生活平凡平淡的日子中，你就要去养成去培养，在教导孩子上你要去培养，按照圣经之道去培养敬虔教导孩子之道， 把小孩子当门徒那样献给神，那样去带。在夫妻那里，你要去培养怎么样去爱你的肢体，而这个肢体是千万人当中你第一个把它挑出来说，这是我的邻舍，我尽心尽心尽心尽爱耶和华我的神。其次呢，我爱人如己，爱我的邻舍，他就是我选出来的第一个邻舍，你的配偶。所以你要去操练，要去养成敬虔的德行，沟通啦，冲突解决啦，等等等等。那你跟其他的人，你读书等等，你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去操练。操练到什么时候？操练到主来。对，就操练到主再来。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在等你再来，那个耶稣基督啊，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等到最后呢，不知道是我们耐心没有的呢，还是我们等到最后呢，我们就觉得太累了，还是我们觉得你失信了。可是彼得提醒我们，你看一日如千年，你看千年如一日，你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我们以为你是单言，其实你不是单言，你是在宽容我们，你不愿意我们有一人沉沦，你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但是呢，我们都在想你什么时候再来，最好你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那一天做好预备。但是呢，平常你没来的时候呢，你那天还没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花天酒地，我们就啊、哦，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该怎么样啊？我们是你百般恩慈的好管家，不，我们是拿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浪费在我们宴乐当中啊，导致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跟朋友关系、我们跟父母亲、跟配偶的关系、姻亲的关系、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关系。哎，我们真的很糟糕。但是呢，我们总觉得你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上天堂。但是主，你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然后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忘记了你会再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忘记了你给我们日常生活，是你会给我们激励，你会给我们鼓励，你会 给我们一些兴奋的时刻。但是那些时刻是我们在日常生命中你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最好的。你不可能天天叫我们到急诊室，如果我们天天都要到急诊室，那我们真是重病，我们就应该住在那个加护病房了。但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正常，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日常生活我们就受不了。我们为人该当怎么圣洁，怎么敬虔，怎么切切仰望你来到，我们不是，我们不认为你来的日子像贼一样都没有人知道，我们认为那还早呢。我们认定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就是反正接下来这一个月你不会来，接下来这一年你不会来，接下来这十年你不会来，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年、这一个月、这十年，我们就活我们要活的日子。主啊，我们真是苦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记忆力能够再一次被你唤醒，真的记得，记得，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罪，旧日的罪是被你来赦免，已经洁净了。也帮助我们眼睛呢，不要近视眼，主啊，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远，不是只是看近处的，哦，今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看见那看不见的。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成为我意象，我心中的大君王，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意象，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心中的意象，让我们可以看见你，我们就知道在今生我们要更加殷勤去操练，再操练，特别在日常生活这种惯例当中，没什么生活当中，其实日常生活主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怎么会没意思呢？每天早上起来可以读经，可以祷告，每天早上可以吃小米粥，做法不一样，每天早上可以看蓝蓝天，那变化多端的白云，哇，佛罗里达的云真漂亮，变化的太美了。我可以看，哇，那个蚂蚁，佛罗里达蚂蚁那么大，佛罗里达还有苍蚊子会咬人，在纽约就没有，多么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哇，那么多水，那么多潭水，那么多湖，很美。我们可以看，
不同的地方，这个每一天主啊，你都让我们看很多，怎么会枯燥乏味呢？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你，你太丰富了，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丰富，我们跟着你到哪里哪里就是丰富，哪怕一年360天我们都在纽约，纽约有你，纽约就很丰富。主啊，请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殷勤去加，去尽我们当尽的本分，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